直接上来上麦说吧。
哎，喂，能听见吗？刘师兄，声音大小可以是吧？行，那我们开始了。这个第一个公案从这开始，赵州四门开业，这是赵州老和尚的一个公案。首先呢是那个碧岩路那个圆悟克勤法师的垂示，垂示云：明镜当台，眼瞅自变，墨耶在手，杀活临时，汗去忽来，忽来汗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到这里又做魔生。若无透关底眼转身处，到这里卓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关底眼处，透关底眼转身处，试举看。这个一开始相当于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钥匙，就是说圆悟克勤禅师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公案的一些关键点都点了出来。明镜当台，眼瞅自变，摆在这儿，明摆着的，放在这儿的，墨耶在手，杀活临时，可以杀人也可以活人。杀是搅绝人的妄念，活是让人活泼泼起用，所以说搅绝妄念之后，本来自有之性才能显现出来，否则还是老是跟着外边跑。后边汗去忽来，忽来汗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这个其实意思跟前面是差不多的。后边是个引句，然后试举看，底下呢就引出来这个公案，就是赵州老和尚的公案。稍等我贴一下。这个公案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他举了就是说，僧问赵州，有个僧人就问赵州了，说如何是赵州。周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这个是赵州老和尚的回答。这个地方呢，我自己的理解是不妨是一语双关，说僧问赵州如何是赵州啊，这个僧问的话实际上不是问这个地方赵州，而是说赵州老和尚，这个和这实际上是一个测试，叫验主问嘛。那么赵州老和尚呢，不妨在这回答，这个答你的是谁啊？那不就是赵州吗？这个说话在你眼前时时刻刻显现的就是赵州啊。周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那么这就应了你前面的那个，什么是赵州？东西南北四门。你要是问哪个，你如果问的是那个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开着，不都是赵州吗？你若是问如何是赵州老和尚呢，那我现在答你，这个答的当前不正是赵州吗？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说这个周僧问赵州的时候，后面有句话叫河北河南总说不着，烂泥里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啊。后边呢赵州呢，赵州的答话呢，后面有位祖师给他注了这样一句，应该是雪窦禅师注的，说开眼相骂饶而接嘴，相唾饶而泼水，见成功啊还见吗，便打。底下这个应该是圆悟克勤禅师的一个评价了，就是说大凡参禅问道，明究自己，切忌简则言句。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过去的是实事求是，现成的摆在面前的，让你自己切身去体会，不是跟你讲道理，说一些教理。何故不见赵州举道，知道无难，唯嫌简则。这话是三祖的话，但赵州老和尚举过这句话。六不见云门道，如今禅和子三个五个巨头口喃喃的便道，这个是上才引句，那个是出身打出语。其实呢，不知古人方便门中本来没这么多套路，只是为初击后学，未明心地，未见本性，不得已而立个方便语句。这个话呢，其实我就想起来原来老人经常说的啊，什么一念断处，了了分明，回光一照是什么什么。其实那个话后来不也说了，那个是什么，那是一开始。再往后呢，就后第二句话又来了，什么灵知不灵知，就扫掉它。实际上也就是这样，未触及后学，未明心地，未见本性，就是临时立了个方便语句。现在很多人拿这个话来出来说啊，老人说的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就是个方便句，要抓着那个方便句不放，那个就是有点问题了。所以祖师后边有说，如祖师昔来单传一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哪里如此葛藤啊？其实本来没有这么多事儿。须是斩断缘语，格外见地，透脱得去，可谓如龙得水，似虎靠山。久参先得，前面先说前面，如龙得水，似虎靠山，这个就是那个真正自己证到了，那么就是透脱得去，不让他缠着了。到这时候就没有那个什么灵知不灵知，就没有那个话了。 但后边这个呢是接着说的，说久参先德，有见而未透，透而未明，谓之请医。这个就是脚跟不占地了，就像原来那个我想是什么来，参药山，参药山的那个一开始他去问的是什么呢，是紫玉禅师，紫玉禅师他问如何是佛，紫玉禅师就问喊他名字，他一答应，紫玉禅师说即此事无别无，然后呢，然后他当时是明白了，回头又哎是吗，脚跟不占地了，后来药山一调他说哎埋向紫玉禅师，说于右大夫埋向紫玉山中去了，于右大夫一听又着急了，又去参药山禅师。这个就是那个久参先得，有见而未透，透而未明，所以再去干嘛呢，谓之请医。但是后边还有一句话，若是见得透请医，却要语句上周旋，无有一致，久参请义，与贼过题，其实此事不在言语上，关键是后边这句话并不在于是这祖师说了个什么话，说什么东门西门，这个都不在言语上。所以云门祖师说，此事若在言句上，三教十二分教，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句，何须达摩西来啊。达摩西来不是为了讲教啊。分扬十八问中，为此问谓之厌主问，亦谓之探波问，这僧这个问头也不妨奇特。是啊，他一语双关，如何是赵州啊？若不是赵州也难抵对他。这僧问如何是赵州啊？赵州是本分所下，便向到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僧云某甲不问这个赵州。周云你问哪个赵州啊？后人唤作无事禅。其实这个僧云某甲不问这个赵州的时候，其实这个给你答话的不就是你问的那个赵州吗？所以赵州反问你问哪个赵州，现在给你答话的说话的不就是你问的那个赵州吗？后人唤作无事禅，传人不少。何故他问赵州？周答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啊。所以只答他赵州。若尔平罗会丹家村里汉，便是会佛法去，指这便是破灭佛法，如将榆木比况明珠，似则似，是则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无事，也须是仔细，也须是仔细使得呀。这一段话呢，就是说只答他赵州，所以只答他赵州。其实是无事生非了，就是直达赵州嘛。远路公云幕后一句使到牢关，指南之指不在言权，就是后边这句话了，不在他说什么，不在言权，只是应机施教，他这样问我应这个话答。然后呢，十日一风，五日一雨，安邦乐业，古佛讴歌，谓之太平世界，谓之无事，不是拍盲便道无事，须是透过观燕子嘛，出的荆棘林，静裸裸，赤洒洒，似一前似平常人，有耳有事也得，无事也得，七纵八横，终不知无定有，终不知无定有啊，有般的人道。本来无意兴事，但只欲茶吃茶，欲饭吃饭，此是大妄语。这个一般的人就是说到这儿了，就是只是听了一句话就落到前面去了，落到那个话头去了。本来就说指南之指不在言权，但很多人听了以后啊，无事，只是欲茶吃茶，欲饭吃饭，但事儿上他不一定真透得过呀。所以说这时候祖师就评价说，此事大妄语，未知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原来不曾参得透，见人说心说性，说玄说妙，便道只是狂言，本来无事。这可谓一盲引众盲，殊不知祖师未来是那里换天做地，换水山做水来，为什么祖师更西来，诸方升堂入室说个什么，尽是轻视计较。这一段呢其实是反过来了，就是说并不，人家这个真透得过去的是真做到了，而不是在嘴上说。现在很多人确实有这种情况，也遇到了，就是说哎，这个见地不行，那个见地不行，但殊不知自己在事上却透不过去，这个是目前深有体会的一个事儿。刚才那段没贴完， 说个什么，就是尽是轻视计较，就说他还是在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对那个不对，应该是一念断除了了分明的那个才是，你们说的就都不对了，这些其实都算是轻视计较。所以后边就说，若是轻视计较，情尽方见得透，若见得透，依旧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那么这个前提是情尽，他得把这些烦情都尽掉，没有那么多这个好那个坏的比较攀缘在这儿。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到这个田地，自然静裸裸，赤洒洒。若急则理论，也未是安稳处在。到这里，人多错会，打在无世界里。就说到了这时候，人很多都有一个错误的理会，说哎，是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呀？住在这个无世里，佛也不要，香也不烧，寺也相似。说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就看见丹霞禅师烧佛了，他也去了，不理了，没事，香也不用烧了，法也不修了，正在脱体，不是才问着，却是极相，极则相似，才拈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处，直到腊月三十日，唤首捶胸，你是迟了也。这个就是真正世上没透过，光剩一张嘴啊。平时的时候评价这个，说这个好那个也不好，这个怎么不好，那个怎么不好，哪个禅师的话说的好，或者转这个祖师的话，那个师傅的话，但是呢没有真的下功夫去真修。所以真的一旦遇到事儿的时候，逆境来了，哎呀坏了，这时候功夫透不过去，这个时候确实是换手捶胸已是迟了也。这里刚才是那个圆悟克勤禅师，前面是说针对当时他那个时候的人常见的问题呢，他把这些事情总结的说了一些，实际上是给当时的弟子们提了个醒，敲了个警钟。话到这呢，又回到这个宫了，这僧这么问，赵僧这么答，切到作魔生索探摸索，平摸也不得，不平摸也不得，毕竟如何呀，这些只是难处。就是说这个回到这个话评价的时候呢，这就不是给那个所谓的过来人了，就是说给一开始那个初击后学，未明心地，未见本性，不得已而立个方便语句的那些人，怎么去摸索，怎么去体会这个话。住东扶东也不对，倒西也不对，毕竟如何呀，所以这些只是难处，怎么把这个话让这些弟子们明白呢？所以雪豆站拈出来当面示人。一日赵州，一日作次，他这是用另外一个公案来证明这个公案了，因为有的时候祖师开始是一脉相承的。这时候作侍者报云，代往来也。赵州决然云，代往万福。哎，这个决然两个字非常好，但是这时候赵州这个决然云代往万福是给谁说的呢？并不是给那个，是指是这个代王指的不是人间的那个赵王燕王，他指的是佛性。侍者云，未到和尚。周云，又到来也。这是一针又一针啊，但是侍者没反应，参到这里，见到这里，不妨奇特。对啊，要按常理来说的话，老和尚疯了吗？侍者跟他说，代王来了，还没到，他这一个万福又到来也。但实际上呢，南禅师拈云，侍者只知报客，不知身在地乡吗？关键是后边一句话，他这个代王指的是谁呀、啊？就是身在地乡的是谁呀、啊？赵州入草求人，不觉浑身泥水呀、啊。这些子实处，诸人还知吗？赵州入草求人，也就是司马当活马医呗，不觉浑身泥水啊。这些子实处，诸人还知吗？看须雪透送，距离成绩披面来，硕家罗眼绝仙尘。东西南北门相对，哪有这么多门啊，无限轮垂击不开。这个是赵忠后边送的，这是对那个雪窦禅师的一个送，后边响鱼行水浊，莫忘赵忠好。后边呢，撒沙撒土莫带雷赵州，捞天捞地做什么呀？东西南北门相对，门怎么会相对呢？背却赵州城向什么处去啊？自是耳轮吹不到也，最后一句。所以说这四句颂呢，是雪窦禅师 和这个《圆悟课行禅师》后边加的批注，后边有一个详细的说，说赵州灵机疑似金刚王宝剑，怎么着呢？刚以你力气给你截去了，就当场让你自己体会这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说往往更当面换去耳眼睛，就你本来为了这个，砰一下给抢过来了，截断了。截断对方的话头，让你按这个方向给你一个新的体会。这个是赵州老和尚刚才已经看到了，这个这僧也敢捋虎须支个问头，大肆无事生事，真乃句中有机。他既成机来，赵州也不辜负他问头，所以一成机答。但是赵州并不是刻意去拿捏奏作去做这件事儿，就像原来说老人那个话，老人讲法自胸中涌出，不是故意拿捏造作出来的，只是因为来的学者是这样，他就应你的机这样来，不是他特地如此，该未透底的人自然合辙，依次安排来相似，不见有意外道。这后面就开始举个例子了，手握雀耳来问世尊，就手里攥了一个鸟来问世尊，切到猫家手中雀，是死也是活也。这个好像我原来看过一个类似的功啊，有人抓这个鱼问和尚说，我的鱼是活的还是死的？你说是死的，他就松手了，哎，你看是活的吧？要说是活的，他当场给他掐死了就。但是世尊的回答也不妨其德，世尊记其门亲曰，尔道我出也入也。也有另一个说什么呢？说世尊竖起拳头云，开也合也，我的手是张开了是还合了？外道无语，遂礼拜。此话便是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断，所以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他这一下恰好截断对方的问机。对不起啊，我接了电话。对不起啊，师兄。因为刚才那个四句机我没解释是什么呢？因为他后边公案有一个详细的解释，我觉得人家说的好。雪豆见得如此见得透，便道据理成机劈面来。哎，据理成机指的什么？是和尚那句话，如何是赵州啊？一言两机嘛，所以说据理有机，如带二意，又似问人，又似问境，相似。问人就是问人赵州老和尚，又问境，境就是哎这个赵州这个地方。赵州不易一丝一毫，便问向他道：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个就是硕伽罗眼觉仙豪啊，觉仙哀啊。此句颂是什么？是赞扬赵州老和尚人境具足。为什么呢？我答你话的这个不就是赵州吗？但是我就不跟你的话去走，向据理成机与他答，此谓之有机有境，才转变赵，破他心难。若不如此，难色他问头。说伽罗眼者是梵文，就是此云坚固眼，亦云金刚眼，照见无碍，不为千里明察秋毫。就不光是能够千里明察秋毫，亦能定邪判正，便得失别机矣，时修旧。雪窦云：东西南北门相对，无限轮垂击不开。既是无限轮垂，为何击不开？此时雪窦见处如此。这后边又留了个疑问，而诸人又作魔声，得开此门去，请详参看。这就留了一个参，就留了个课题了。这样第一个公案这样，大家看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咱们现在稍微停停，等等大家休息啊。
段师兄啊，就是里面有好多是临那个圆悟课前的批语，你把那些批语也是不是也应该说一下？我说那个里面呀，里面不是有好多是圆悟课前的批语。不好，里面都是圆悟课前的批语，就是你把这些批语啊，是不是也应该好好，也应该细细说一下？因为好多批语你这边都没讲，没说。
嗯，听见了，是这个是吧？
对对对，就括弧里面的都是他的批语，都是圆悟课前的批语，对应的都可以讲一下。
其实不是不讲啊，他后边我是觉得怎么呢？圆悟课前禅师后边他这个详细的解释啊，说的更清楚一些。比方说一开始吧，这个地方僧问如何是赵州，因为他后边解释比较清楚，说他是既似问人，又似问人，又似问境相似。但是呢，为什么河南河北总说不着，烂泥里有刺，不在河南正在河北呢？河南河北这是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哎，就是说到底是问境啊还是问人啊，这是模棱两可嘛，是吧？ 烂泥里有刺，这当然了，你这说话说模棱两可的话，是探主问还是什么？就是花里有刺，就那个意思。不在河南，正在河北，这大体这个意思上什么？他的真正意思并不是说真的是问这个境界赵州，因为他后边还有一句话，后边一句话呢说我不问这个赵州，他后边有这句话，所以说不在河南，正在河北，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周云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哎，开也，这不开口给你答了吗？开这个地方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说这是元武克勤讲，就是说开也，哎，给你讲了，相骂饶而接嘴，相唾饶而泼水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接他也不是，其实这么说吧，如果你是按境接也不对，按人接也不对，但是呢老和尚这句话呢却不妨接了，所以说建成功啊，还建吗？你要有个建落在建上，那谁建啊？总有个人啊。后边这个变打，变打应该是一个截掉，截断你的话头嘛，就是说不去做这个，不去打这个妄想嘛，不要去跟着他去走这个相。所以后边他那个就是后边照，就是说元悟克勤禅师后边一大段，从这个大凡参禅问道需明究自己，一直到这个什么换手吹足已是迟了呀，这个其实到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对前面那句话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这个呢前面是雪窦禅师的四句颂，这四句颂刚才后边连元悟禅师就是元悟克勤禅师已经讲了嘛，距离成机劈面来，距离就是他那句哎如何是赵州啊，一炮双响嘛，所以说鱼行浑水浊，莫帮赵州好，他一动这个心思到，所以说就是鱼行水浊，鱼行是指那个佛性的问法，应该是水浊是静嘛，到底是浊静啊还是浊，就是说那句话什么打牛啊还是打车啊。后边一句话他那个撒沙撒土莫带累赵州，捞天摸地做什么，这个话的话我看后来他讲了呀，就是这是这个地方他讲了，就是赵州和尚是赵州老和尚是人静俱夺，像距离成机与他答呀，是这样的。其实捞天坐地上是捞天摸地，不是乱动妄想，往上探往下找，来回找这些东西，东西南北门相对，是啊，本来就在这摆着，哪有这么多门啊，而且你如果离开这个本位也不对啊，无限春轮锤击不开，你自己打自己怎么打得到呢，所以自是耳轮锤不到也，呵呵，你够不到吗？这个是我的理解啊，不一定对啊，师兄没有的话请师兄讲。
那个鱼行水浊啊，那个地方它有可能是那样，才开你才来问，就知道你的来机，就变你来机。鱼行，鱼在水底下一跑，那水就变浑浊了嘛，水就动了嘛，有影像了嘛，它是这个意思，就是才见你来问，就知道你落处，是这个意思。这师兄，你继续吧。
第58，赵州分书不下局。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险简择，是时人苛救否？”周云：“曾有人问我，至道5年分书不下。”至道无难，唯险简择，这个是当时三祖的话，就是那个《悟心铭》里面的话。是时人苛救否？如果死抓着不放，肯定是苛救啊。但是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赵州回答他呢，不按照他的套路，没有沿着他走，就像咱们前面讲那样，周云什么呢，东门西门那个，他们这曾有人问我，只得5年分书不下。所以第一句话后边那个元武克勤讲，哎，两重功啊，也是一人处，踏折秤锤硬似铁，又有这个在，莫以己方人。两重公案，第一重是在这个知道无难危险检责这个话捉不捉抓不抓住，是死抓这个话吗？第二就是是诗人苛救否，是否还有这个苛救，所以是两，也是疑人处，也是让人摸不清的地方，踏着秤锤硬似铁，又有这个在，莫以己方人。又有这个在，就是说如果你还觉得这么说，如果我问赵州的话，哎，知道无难危险检责这个事儿是算不算是个苛求，那首先你自己心里至少没透得过去啊，又有这个在吧，莫以己方人，这个就是后边第二句话了。所以赵州云：曾有人问我，值得5年分数不下，面赤不如与直啊， 狐狲吃毛虫，蚊子咬铁牛。没有，狐狲吃毛虫，这个狐狲应该是指猴子，毛虫浑身是刺儿啊，无下嘴处，蚊子叮铁牛啊，那铁牛当然也是无落损处了。面赤脸红，不如羽直，直接把话说出来，当面呈给你看。后边是元武克勤大师的评价了，说哎，赵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过于棒喝。这个面赤是指的那个棒喝，羽直就是直接跟你说出来了，这就是前面那个面赤不如羽直了。这僧问得来也甚奇怪，若不是赵州也难答疑，要不是赵州老和尚也难回答他这问题。因为赵州是作家，指向一道，曾有人问我，只得无年份书不下，像问处必立天人，答处亦不轻他呀。若平魔会，则直视当头，若不会，且莫做道理计较。能明白赵州的意思啊，当下体会到了，若不会的话，在这抬杠讲这些话讲道理，那你没啥意思了。不见头子宗道者在雪窦会下做书记，雪窦令参知道无难，唯先检责。于是于此有省，一日雪窦问他，知道无难，唯先检责，作魔一生，纵云畜生畜生。后隐居头子，凡去住舍住持，将袈裟裹草结于经文。僧问如何使道者家风，纵云袈裟裹草鞋。僧云未审之意旨如何，纵云赤脚下同城。所以道现佛不在相夺，若透得脱去，纵夺在我。这个又讲了一个小公案了，也这就是雪窦让他的弟子参什么知道无难，唯先检责，也是 buff 了。雪窦禅师是在后边的，然后说于此有省，哎，突然间开悟了。然后呢，然后怎么着呢，这个人还抓着知道无难，唯先检责嘛，所以一日问他，雪窦问他道，知道无难唯先检责，亦作魔生啊，你怎么理解啊。他跟着这个雪窦的话走了，我没有畜生畜生。所以说这个就是前面那个话了，就是僧问赵州，知道无难，唯先检责，是世人苛救否。你看这个头子宗道者，他就是跳出来了，他还在这窠臼里吗？通过知道无难，唯先检责，于此有省了，然后呢脱掉了。所以说当他师傅再问他做魔生畜生畜生，揉掉了，不去理他了。所以后边道现佛不在相夺，若透得脱去，纵夺在我。那么后边元武克勤大师又说了，说即使一问一答利弊现成，为什么赵州却道分书不下呀？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不行吗？就是说哎，举个例子给你讲讲，哎，怎么是知道无难，唯先检责，你看人家怎么透过来了，行不行？且道是世人窠臼否？赵州是在窠臼里答他，还是在窠臼外答他？须知此事不在言语上，若有个汉彻骨彻髓，信得积蓄，如龙得水，似虎靠山，又是这个话。所以说一开始就是说，如果说是落在这个话里，像刚才那样去跟人解释的话，算不算是窠臼呢？宋云项王平身，狮子啸吼，无畏之谈，色断人口，东北南北东西，鸟飞兔走。这个地方后边是元武克勤大师的讲，说富贵中之富贵，谁人不出染，好个消息。然后第二句，这个富贵中的富贵当然指的就是那个佛性了，那这就是窠臼了。然后作家中之作家，白首裂脑，好个入路。无畏之谈，那么就是说如果平平淡淡嘛，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在这摆着，但是如果非在这上面做文章，抓起来就坏了。所以相骂扰了接嘴，铁橛子相似，有什么咬绝戳。这个就是这个已经写得很直白了，再讲就讲歪了。分书不下五年墙，一夜周动载大唐，渺渺兀然大伯起，谁知别有好思量。哎，这平淡之中有智慧啊。相拓饶而泼水，是色断人口这句话，咦，设立道什么？对啊，还有什么开口处吗？南北东西，天上这有魔有魔，天上地下，苍天苍天，鸟飞兔走，自古至今一时活埋。 赵州道，这还是接着刚才的公案。赵州道，曾有人问我，只得五年分数不下。这个是赵州老和尚回答。然后呢，如果像四就是像前面像那个谁学斗禅师说的，向王平胜，狮子啸吼，无畏之谈，色断人口，南北东西乌飞乌飞兔走，雪豆若无后墨绝，何处更有雪豆来？即使乌飞兔走，且到赵州，雪豆山僧毕竟落在什么处？这个就是惊吓，叫什么呢？当下惊吓会，一落就完蛋了。所以赵州道，曾有人问我，值得五年分数不下呀？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这个公案呢，大体读完了，简单回顾一下呢，就是说大概就是有大概的情景是这样的啊，我说的不对，大家再补充吧。有僧问赵州，知道无难，唯先检责，是世人苛救否？是知道无难，唯先检责，这个话是这句话本身你还检责不检责？就是说原来那个话说的就是说知道无难，唯先检责，老僧不再明白的那句话吗？当时就有人拈这个话来问赵州嘛。所以说僧问赵州，知道无难，唯先检责，是世人苛救否？那么你说是苛救也好，不是世人苛救也好，这本身都是检责呀。你落说是苛救，这是什么检责？不是苛救，是不是也是检责？但是要从这个人问赵州自己的立场来说呢，还有可能真的不会，也有这种可能。哎，是不是他一直抓着这话透不过去啊？是吧？哎，是不是抓着不放也不对啊？所以说赵州回答他呢就很有意思，说曾有人问我，只得无言，分数不下。那到底是回答你了还是没回答你啊？参。所以后边一句话就是说，赵州平生不是不用棒喝，用得过于棒喝。这是那个语直，面斥，当然你棒喝嘛，面斥是指的棒喝，语直呢就是直接指示给你，哎，如免你真嘛。这僧问的来也甚奇怪，若不是赵州也难答疑嘛。是说这个话了，问出壁立千仞，答出亦不轻他。这个就是关于前面这个公案简单的一个回顾。那么我讲完了，师兄们是不是再讨论一下？
那师兄们有什么那个要和段师兄讨论的，直接上来说。要是师兄们啊讨论的，那我就接着贴后面的了。面的也是两则公案，没想到以为今天可以就这两则公案可以说一节课呢，结果段师兄说这么快。那我就接着贴后面的吧，接着贴后面的。如果大家有啥之前的有什么要上来讨论的，直接打断，直接上来说啊。我开始贴后面的，是第59则，还是关于这个知道无难，唯先检责的。在《碧岩录》里面，知道赵州禅师的这个语录呀，总共收录了可能有十几则，《碧岩录》里面总共100则，里面有19则还是几则十则赵州禅师的公案。但是知道无难，唯先检责这个就说了好几遍，他在这里面说了好几次。这个还是关于这个何不引进，这个还是关于这个知道无难的。垂示就是碧岩录的他的一个格式，他刚开始要垂示，就是说一些概括性的话，对这个公案，对下面要说的这个公案做一个概括，然后写在最前面，然后垂示完了之后再把这个公案举出来。他举的是什么呀？举的就是雪窦禅师的这个颂，其实就是举的是这个雪窦禅师的这个颂古百则。雪窦禅师颂了100则公案啊，把那100则公案都一一送出来，然后这个圆悟克勤在这就把他们举出来。他这垂示是这么说的：盖天阔地，超凡超圣超凡，这大概是夸赵州呢。他就在后面夸赵州说这样的作略：百草头上指出涅槃妙行，该各丛里点定那僧命脉。就是这是说的是这个作家手段嘛，作家手段就是一百草头上都给你指出来妙明真心，都给你指出你的真心所在来。该个丛里啊，就是、说是寂静丛中吧，寂静丛中点定那僧命脉，就说是接人接物，就这样的手段吧。就是写到成什么人的恩利啊，变得那么就是这样，有这样手段的这个人啊，他究竟是得了什么样的得了什么人的恩利， 还有这样的手段呢，是举开，就下面就举到了举到了有这样恩利的人。就大家可以说说，这究竟成的是什么人的恩利啊？成的是佛力啊，还是成的是祖师之力啊，还是成的是自己的力量？就是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的手段啊？就是拥有这个力量之后才得那么呀，就是盖天阔地，超凡超人。这拥有的是什么人的恩利啊？就是只有自称自立，自立起来了就是这样盖天阔地，超凡超圣，并不依赖于他，不依赖于祖师，也不依赖于诸佛，三世诸佛都是只用自证自心，自证自悟，就是成的是自己的恩利，连这个自己也没有，这就是恩利所在。如此这样才能盖天阔地，超凡超圣啊！既没有三世诸佛，也没有一切众生，这就是超凡越圣呀！这就成的是这个恩利才能如此，这是他的垂示，垂示完了之后，他就把这个公案引出来了。括弧里面是这个圆悟克勤的批语，括弧里面是圆悟克勤的批语，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这个公案原文，然后再继续说他后面的这些，后面那一大段算是注解，注解完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开他的批语，因为把那些注解说完之后，这些批语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明白了。在这说的时候就更贴切。僧问赵州，知道无难为先解呢？这已经是第几遍了？在这公案里面应该是三四遍了，就是这个公案。才有语言是简则，就是你才开始说话呀，这都已经是简则了。你说个知道无难为先简则，这已经是简则了。既然这样，那和尚怎么为人呀？就是才有语言你就去简则了，他又说是知道无难不能简则，为先简则就是不能简则，不能简则你怎么为人呀？你老和尚在这里面怎么为人的呀？就是赵州就直接说轻飘飘的一句，何不引进此句呀？你把这句话接着说，接着往后说。大家都知道后面两句是谁啊？淡漠憎爱，动然明白，这就是三字僧僧心心明里面的那句，知道无奈为先检则，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就是你何不把这个话说完呢？知道无奈为先检则，后面接着说呀，接着说就可以注视这个知道无奈为先检则。你何不把这后面的事话说完呢？这个来的这个僧人呀，太有转身处。他这里面他不跟你说，不跟你这个赵州禅师的语录则，你让我一定词语，哎呀，我只念到这里，我只知道知道无奈为先检则，我只念到这里，某家只念到这里。赵州说，你既然只念到那里，那你指着赵州，指着知道无奈为先检则啊，这地方就是赵州的为人处。你不说要和尚如何为人吗？和这个赵州与三祖一个作略，就是知道无奈为先检则。你既然知道知道无奈为先解的这里面，那赵州和尚也是这样，知道无奈为先解的，就这就够了，连这个也不要，也不要住在这个地方。他为啥说是才有语言便是检责了，就说是他住着在这句话上了，他以为这句话是检责，他以为是语言就是检责，他把这落到一个空无断灭里面去了。既然知道无奈为先解的，那么就不检责了吗？检责就是不检责，这就是知道无奈，他是落在不检责这一点了。然后赵州就直接给他说，你只念到这里好吧，那就指着知道无奈为先检责，这是赵州检责的地方，他在这检责出来个知道无奈为先检责。看一下后面这个圆悟克勤是怎么来解这个的，后面是圆悟克勤对这一段的这个注解。赵州道，指着知道无奈为先检则，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勤纵杀火的那么自在。诸法门皆为赵州有异群之变，就说是赵州这个僧人说的某甲只念到这里，这是他的一个转身吐气的地方，他不跟着赵州的语录跑，他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这已经很不错了。然后赵州到这地方也是一大难啊，你说你只念到这里不引进词语了，好吧，你不引进词语，这地方我就没什么办法了吗？难道没什么就不能为人了吗？赵州这地方也是，这是赵州的转身吐气的地方，他这个转身吐气就是斩钉截铁，说是你既然只念到那里，那就知道无奈为先检测，所以这地方就是即时火闪电光，你只念到这里，我就给你只给你说这里，这就是他即时火闪电光的地方。轻纵杀火，就是这一句里面有杀有火，有轻有纵，就这指着知道无奈为先检的，这一句里面是有轻有纵，有杀有火， 如此自在，这就是赵州的手段啊。前面不是说了吗？说了吗？就是成什么人的恩利得那么变得那么变得怎么样？就是变得如此自在。是举开举的就是赵州的公案，就是赵州这人成了什么人的恩利如此自在啊？诸方皆为赵州有变异之群异群之变，就是大诸方老朽啊，这些丛林之士啊，都说这个赵州禅师有这个异群之变，超群的辩才。超群的辩才，他就根本不跟你辩，他不像林济一样，林济鹤德山棒之前不是说了吗，赵州不是德山林济，不像林济那样，也不像德山那样威风猛烈，就是那个平平淡淡的一味无味之谈啊。这说个指着无知道无奈为天解的，好像轻飘飘的一句话，没有什么力度，也不用说是那个行棒行鹤，就只是给你轻飘飘的一句，所以是绵里藏针呀。绵里藏针，这是他那个穷变滔滔的地方，就是他不跟你变，我跟你变什么呀？我跟你变的真是落在这个，我真是落在那种手段里面，我这里面连这些手段伎俩都尽了，就是计较得失都尽啊，都把这些打失掉了，我把这些都没了，没这些东西，没这些闲家具。你这来直问的时候，问赵州，我给你答赵州，四门大开。东门西门南门北门，问知道无奈为先解则，那你就说进去说完这个话啊，你把这个话说完，就这么平实。所以说赵州古佛真是难得啊，赵州古佛真是难得，比林济啊德山这些手段真是更有不同。哎，说他是赵州古佛真是一点不差。这就是赵州语录，你要是多看看的话，你就大家有机会看到的话，他那里面真是好多话都没有任何那个，人家问如何是道啊，他就说墙外的，墙外那不是人走的，那不就是道吗？你要问的吗？人家学生说，我不问这个道，我问大道，我不是问那个走的那个道，我问的是大道，就是说是这个佛法的究竟意旨，这个行佛法的妙理，寻究妙理，这些问的是这个。然后他就说，你既然问这个大道呀，大道通长安，大道都是通到长安去的。大路通到长安了嘛，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这意思。你不问那个道，不问那个道，大道通到长安去了，和前面说的那个墙外的道有啥差别？没啥差别。墙外的是小路，大道通长安，这是大路。你刚才问的是道，现在问的又说不问那个小道，问要问大道，那大道当然是通长安了。你说这里面哪有什么道不道的这些痕迹啊？根本没有这个痕迹，一丝丝伎俩都没有。不跟你说玄说妙，也说心说性，都不跟你说。就是这么平时的一点点无味之谈，没有一丝丝的味道，但是让你拿捏，你怎么拿捏？你拿捏不起来，所以说是无限融锤融不开啊，无限什么什么无限融锤击不开啊，就说是你根本击不开他这个话，你从这里面能击开一点一滴的缝隙吗？击不开。为啥击不开？因为他没有缝隙，没有一点点缝隙可在。你说虚空相似哪有缝隙啊？虚空相似没有缝隙，这就是赵州的这个接人的这个地方。所以说赵州八十由心焦，只为心头未悄然。八十岁的时候还在那心焦，如果不是他那么心焦，怎么能得出这么一点点平时自在来呢？他到后来老的时候，他在那个燕地吧，大概就是河北，大概河北那个观音寺，赵州的那个观音寺吧，就写的十二时辰歌。看那个十二时辰歌，真是哎呀，可怜兮兮的，就一个老和尚，就一个老比丘，就那个鼻涕哈喇子，冻得稀哩哩的那哆嗦嗦的一个老和尚，一个老骨锥，就那么可怜，穷到如此地步，哎呀，这就是他平时的地方，如此穷困狼，那就是他平时的地方，所以说他有异群之变呀，不容易，到这里也不容易，接着往下贴。这种寻常示众，就是寻常上堂开示的时候，就是说有此一篇云，知道无奈为先解则，才有上堂的时候，这个也是闭眼录里面其中一则，就说是他上堂的时候，就说是知道无奈为先解则，才有语言是解则是明白。你说我刚要这么说话的时候，这究竟是解则呢，还是明白呢？你刚说完这个话，哎呀，我不在这个明白里，我既然不在这个明白里，那么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这些堂下的这些僧人嘛，你还呼吸我吗？还呼吸也无，就是是汝等还呼吸无，我都不在明白里，你还呼吸我个什么呀？就是你这个一个老和尚，他都不在明白里，你说你呼吸他干什么？ 不把它改出去干什么？这就是是如还是如等还还呼吸也无，实有身问云，既不在明白里，呼吸个什么呀？就是你既也不在明白里，让我们还呼吸个什么呢？大家都要保说保任，保任就是说的呼吸吧，保任，明白了他去保，我都不在明白里，还保个什么呀？有什么可保的？就是这僧也是捋胡须来的，这僧这是个作家。这僧问你都不在明白里，我们呼吸个什么呀？你不在明白里，我们也没什么可呼吸的。周云我也不知。哦，你说我不在，我不，赵州不是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吗？哪个说是老僧不在明白里？他对白就是说我也不知，我不知，这不就是不在明白里吗？我不在明白里，我也不知道。嗯，就呼吸个什么？你要呼吸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要呼吸个什么？不知道老僧在明不在明白里。但是这个话一说呀，我不知道我不在明白里，你既然不知道怎么，你既然不知道为什么又说不在明白里，那你不是明明知道个那个，明明知道个不在明白里吗？你为啥又说不知道呀？这就是破绽，这就是赵州老和尚这地方有破绽。然后僧这个僧人立马就在这抓住他的胳膊肘，抓住他的胳膊肘说，和尚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你既然都这地方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个不明白呢？你怎么说自己不在明白里呢？你如果说自己不在明白里，那你不是知道吗？你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嗯，这个地方呀，这个地方当时在《碧岩录》里面，那个圆悟克勤的批语是“竹教上树去”，就说是把这个人呀撵的都撵到树上了，把他这撵到他没有转身的地方了，就是撵到他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就是这僧就这么厉害，他把赵州就撵到这种地步了，看他赵州如何转身吐气啊！他都如果一般人在这地方是转不了身的，就转不过来了。哎呀，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啊！赵州不同呀，他是作家呀，他尽得平时之职呀，他有大人的大作略手段，他就说问世寂寥，礼拜寥退啊！你问完了，那就退下吧。这地方还有什么知，还有什么不知呀？一概给你扫尽了，嗯，就是问你这个事情已经问完了啊，问完了退下吧，嗯，还有知吗？还有不知吗？还有明白吗？还有不明白吗？还有呼吸吗？还有不呼吸吗？通通给你扫尽了，就这么轻飘飘的一个问世纪的礼拜聊退就给你扫尽了，这就是他转身投机的地方啊、哦，这个地方当时圆悟克勤就说了个来有这一招，哎呀，这个老和尚真有这一手呀，真不了不起，真了不起，他竟然就有这样的手段。嗯，这是圆悟克勤举了之前的一个例子来说这个赵州的智招无奈危险点子。说来这两个他就开始说到这个公案的来由了。这个公案的来由就是后来这僧人只念他先细出去问他，就是奋息嘛。后来就说这个僧人只问他这个才有言是简则，和尚如何为人，你如何为人的，就是这是一个有漏洞的地方，有漏洞的地方就是才有语言是简则，这地方是个漏洞。然后这个僧人呢就拿着这个漏洞来问赵州，既然一说话就是这个简则，你难道你就不活，你这老和尚怎么为人呢？他就这么问，这一问挺奇特，所以就说问的也不妨奇特，人乃只是心行啊，就是你这么说呀，已经是落在这个情实见解里面了，只是你那个心思意这个什么心行，只是你的心思计较罢了，是不是？为什么说只是你的心行？就说知道无难危险解脱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是语言是简则，不是这么，不是不这么，不这么。你如果着在语言上，那就是简则。你如果不着在语言上，意在言外，那说什么简则不简则？真乃只是心行啊！若是别人，奈何他不得？就若是别人呀、啊，奈何他不得？真乃赵州是作假，就是说你这么问呀、啊，你虽然说是心行啊，如果是问到别人的话，别人肯定就奈何不了你了。问到别人的话，别人可能就奈何不了你了。但是赵州是作家呀。现在赵州是作家，赵州是怎么转身的？他就说：“何不引经这语啊？你既然说我怎么为人，那我就为人给你看。你就接着把这个话说完吧，接着说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吧。这僧就在这地方转身吐气呢。我不跟你跑，我不跟你这个引经这个话跑，我不跟你跑。别到我只念到这里。哎呀，我只到这里，只知道个知道无奈危险点子，只停在这里了。 就是这地方就是疑似安排相似，这就是原物客厅他老这么说话，就是说的很投机，很恰巧，很恰到，就是疑似安排相似，这就随身拈起便打，不去计较。接着往下贴，古人谓之相续也大难啊，相续也大难，就说是有的人呀、啊，问着一句两句啊，就说是还能答上来，你再接着往下问，就是七花八裂，碎为两截，就是顾头不顾尾。就所谓的蛤蟆柴跳的一下跳的两下，再接着再让你跳一下都跳不下去了，这就是相续也大难的地方。这时候就说是情时计较接近，为什么人家能这样，就说是这些一切的伎俩都穷尽了，把这些歌藤呀什么都打定，就是打得妄想死，虚实法生活，你把这些死大死之后放个大活呀，悬崖撒手，把这些东西清通通都抛干净，抛干净之后你才能得受用，这些大死的人却活，这时候才能活，这时候才能就是骷髅里眼睛，你都死了，死了之后不是彻底断灭啊，这地方还有眼睛哦，这是正儿八经的眼睛，这是正道，这是至道。嗯，就是说到相续也大难的时候就是这样，为什么相续也大难不容易啊，就是因为死不定，情势不定。所以赵州问头子大死的人却活是怎么样，就说是把他那些情势妄想都打定了，这时候不是断灭了，但是却活起来是得大机大用了，得大用了，大死是大机啊，却活这是大用啊。然后头子就说不需要信投名去道啊，就是不能晚上走，晚上不能走路，但是你白天还要到，既然不能走路白天怎么会到呢，因为你有个走，所以永远都到不了，本来就在这地方的，哪有什么到不到呀，所以这地方才能说是不虚月行投名即到，不曾动过，这就是不虚月行，不曾动过也没离开过，这就是投名虚道，没离开过这就是投名虚道，这就是说到相续也大难的时候牵扯的一点。他辩龙说别修旧，怀他本分作价，就是纳子难埋，龙蛇一变，纳子难埋啊！他就是变龙蛇，定龙蛇的手段嘛，是龙是蛇，一变，到这里一照就出来了，这就是他本分作价的手段。赵州坏缺这僧眼睛，不犯锋芒，不着计较，自然恰好。如何是赵州坏缺这僧眼睛的地方呀？就是你说让我老和尚为人处，我就跟你说你问的这句话，你就把这句话继续往下引。这是坏他眼睛的地方，坏人眼睛啊，原物客卿老这么说，坏人眼睛，因为他在五祖法眼那地方刚开始去的时候，他带的一肚子柴，他所有的疾风大雨他都能搭上，但是五祖法眼就是不肯搭，五祖法眼就是不对，不是这样，你别说了，老这样，所以那个原物客卿就是说骂这个五祖法眼，老和尚老是坏人眼睛，你老是这样坏人眼睛，你不肯我，嗯。但是这就是他五祖法眼对这个对原物客卿的恩德的地方，他不说他不肯他呀，夺鸡夫之牛，夺耕夫手里面的牛啊，夺鸡食之饼啊，鸡人嘴里面的饼子，就是把他夺掉，把他所学的一肚子的柴，一肚皮的这些无事柴或者种种的打语全给他夺掉，这就是五祖法眼如何救这个原物客卿呢，就这么救着呢。所以他说坏人眼睛啊，常坏人眼睛，就是这就这么来的。坏作有据也不得，坏作无据也不得，坏作不有不无据也不得，离四句绝百废，何故？就是你说有也不行，说无也不行，说不有不无都不行，离四句绝百废，你怎么说呀？这是怎么为人呀？何故？若用此事如即时火，似闪电光，急着眼开方见。就是你在这刹那之间会就会，不会就错过了，你在后面的你已经迟了，已迟八刻了，若是你一迟蹰不灭丧生是命，就是你还在这你意呢，还在这迟蹰呢，还在这徘徊呢，法身性命早都丢掉了，就是大丈夫会则会，不会就扔过去，这是那个原物客卿对这个那个的一个解释。翻过头来我们再看原物客卿这些批语，僧问知道无奈危险简则，他在这批的是再运前来，为啥说是再运前来，这个话已经用了好多遍了，这就是又在这问了，哎呀这些人都是这么来问的，说什么呀，有什么好说的呀，到什么呀， 道什么？这道无奈为前检择。我要说什么？那就是检择。道什么？三重公爱。三祖信心明的说到这道无奈的时候，那是一重公爱。然后赵州在那引这道无奈无前检择，戴墨僧才有语言是检择是明白的时候，这时候又是一重公爱。这个僧人来问这句话，这是第三重公爱，这是三重公爱。到我们这儿已经是几重公爱了呀？ N 重公爱了呀。才有语言是检择，才有语言是检择。哦，你这个说是人家那个缘木克勤的批语是买口还爽。你既然说才有语言是检择，那你买口还爽，那就是开口不得了。你嘴里面还在出霜，怎么开口呀？开口不得了，他就是这种语气。开口不得，和尚如何为人呀？既然你买口还爽了，你还怎么为人呀？你说你再怎么为人，你再有语言，那不都是检责吗？所以这地方就是捋这个老害了。捋这个老害就是捋着赵州了。这个僧人把赵州捋了一下，逼了一下，然后后面有个口里面一个力，就是轰轰一下。捋着这老害，这是什么呀？这轰一下是这个缘木克勤，缘木克勤自己替这个赵州答的一句话，就是和尚如何为人啊？这是轰，是缘木克勤答的话，轰。说什么为人不为人，我在这不在这，那不跟你计较，他就哄一下给你解断。这是缘木克勤自己答的一句话啊。这个前面捋着这老汉，这是评价这个和尚的为人，后来这个哄这一句就是他给这个和人，他如果是这个僧人要来这么问缘木克勤就答的是哄这一个。任用何不引进此句，贼是小人，治过君子，百年贼。说的贼是什么呀？百年贼，称贼，贼马其贼。贼是谁啊？这个贼人就是这个僧人。僧人是贼啊，但是赵州比这个贼人更贼，骑着他的贼马，我改这个贼来了。这就是贼是小人，治国君子。百年贼，百年贼就是说赵州呢啊，说你这个赵州是个百年贼。百年贼是啥意思？就是白白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啥都不干就能占这么大一个便宜。他啥都不干就拿着贼的马来改贼着呢。哪有骑着贼的马？贼的马不都是在贼那骑着的吗？你赵州怎么骑啊？他就有这个手段，他就有这个本事，骑贼马称贼，骑着贼马追贼着呢。骑着贼的马追贼着呢。这就是何不引进这语，何不引进这语，这就是赵州的赵州在这地方的手段。然后僧云某家只念到这里，缘木克勤的批示两个都是泥团汉，哪两个呀？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僧人和赵州，逢着个贼，跟着男神低首。后面这句话说，逢着一个贼，跟着男神低首，就是你这个僧人呀，碰到这个赵州的时候，根本没办法敌，没办法抵抗，抵御不了，只能说个某家直到这里，这就缴枪了呗，这就是一场败却，在这地方败了呀。周勇指着这知道无奈为先解的。毕竟由着老汉，就是生也由着赵州，死也由着赵州，情也由着赵州，纵也由着赵州，所以他就说是情纵生活都是赵州手段呀。被他坏缺眼睛，又说是被他坏缺眼睛，这僧被赵州坏掉眼睛了，眼睛已经坏掉了，捉败了也。虽然如此，这个僧捉败了也，赵州也捉败了也。为什么赵州也捉败了也？你说制造无奈危险点的，这是你的为人处吗？你在这已经败了呀。他说的是，这就是不光说的是那个僧人，也说的是赵州。这是缘木克勤的为人处。别说赵州真败了，如果说赵州真败了，你就上了这个缘木克勤的当了。这个后面说完了，这就说完了，接着就是雪窦的颂了。雪窦下面就是雪窦的颂。这个公案完了，雪窦开始颂公案了。颂公案的是，水洒不着，风吹不入，虎步龙行，鬼号神七，头长三尺知是谁，相对无言独足立。这是雪窦的颂。雪窦的颂后面要解释，我们把后面的解释贴完了再细细解释这个颂，这样看起来就清楚一点。水洒不着，风吹不入，这是夸赵州呢。赵州就是油盐不进，怎么都敲不开你这个缝隙。上面说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门大开，四门一点点都开不了，无限龙锤击不开啊，打不开，所以就叫水洒不着，风吹不入。虎步龙行，鬼号神七，无我待着处，就是无你下嘴的地方，没有你下嘴的地方，无我待着处，待就是食呀、吃呀、啄呀，下嘴的地方。此四句送赵州答话，打死龙 龙吃虎咒，这孙只得一场磨落。非但这孙只得鬼也气，鬼也好，神也气，分心草燕相思。说这都是夸赵州呢，夸赵州就这么厉害，如何厉害？大四我给人说话的时候，就像这个龙吃虎似一样，龙吃虎走一样，是不是？就为什么这样？就是但是从他赵州的话里面根本都看不到一点点那种嚣张的气概，就是霸气的那种气概，只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一个铁锤，无孔铁锤，无孔铁锤，一个平时的无孔铁锤，无力下嘴的地方，这地方就是鬼哭神嚎，就摸索不着赵州嘛，这地方就摸索不着赵州。幕后两句可谓一子得亲，幕后两句说的是那个，说的是头长三尺知是谁，相对无言独独立，这是一子得亲。一子得亲说的是谁啊？就是幕后两句，这就是德山和哎，这个不是什么德山，说的就是这个雪窦和这个赵州亲近的地方，他们如何亲近？就雪窦如何见得见赵州呀？就从这两句得见。头长三尺知是谁，相对无言独独立。这他用这两句来仇对赵州，他用这两句来仇对赵州的。这是雪窦和赵州作家相见的地方。不见孙问古的如何是佛？这句话这两句话是怎么来的呢？然后与袁悟克请就把这两句话的出处就找出来了。不见孙问古的问古人呀，如何是佛呀？古德就说，古人就说，头长三尺，颈长二寸。头长三尺，颈长二寸，哪有这样的人呀？这哪有这样的人呀？哪有这样的东西？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后来那个袁悟克勤的批语就是怪得物，他就是个怪物嘛，跟山笑一样是个怪物。雪窦在这地方引用为什么诸人还识吗？你诸人还识的这个头长三尺颈长二寸的东西吗？哎呀，千万到这里我也不识，我也不识。头长三尺颈长二寸，这是个什么东西？山僧也不识，真不是。若是的，那就已经不是头长三尺颈长二寸了呀。当时不是跟梁武那个达摩，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那个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达摩说阔然无甚，阔然无甚，阔然就是哪有什么甚呀，不是甚凡呀，超凡灭甚，就是凡圣情境都打湿了。就是阔然，阔然的这时候哪有圣呀、凡呀、无凡无圣，这是圣地第一义。不要在这个语言里面劳磨呀、不要在这语言里面劳磨，会则会，气入就气入，气入不了就算了。然后梁武帝还要追着这个达摩问，既然说是没有圣，那你我面前立的是谁呀？我面前这的是谁呀？我面前这的不是圣僧吗？西域来的圣僧呀，印度来的圣僧呀。你站在我面前的这是谁啊？这不是圣吗？达摩说不识，跟这个圆悟客厅的山僧也不识，一个作列不识。到这地方不光是说是达摩不识，那个圆悟客厅不识，雪都不识，三世诸佛也不识，一切从头排上来的西天二十七，东土六祖都不识。到这里面至今大家还识不识呀？若有识的出来相见呀，出来相见也是挨打的货，就是到这里山僧也不识了。这是袁悟克勤仇对雪窦的，仇对这个赵州的，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就这么出气呢，山僧也不识。雪窦一时脱体化雪赵州，就是头长三尺颈长二寸，这是化赵州的啊，这是把赵州化下了。哎呀，头长三尺颈长二寸，相对无言独独立，说赵州呢，就这么形容赵州呢？赵州就这么个货，就这么个，你说他如何是佛，或者如何是圣？就这样，头长三尺，颈长二寸，就这么个东西。你说他东西吧，说似一物又不重了。你大家都认识赵州吗？大家都识得赵州吗？到这地方千万别说识，若识得赵州，冤杀赵州也。真个在离了耶，就是已经把他画得特别相似了。众人去仔细看，哎呀，千万别看啊！你到这地方，袁悟克勤说，大家仔细看看这个头长三尺、脚颈长二寸的这个东西，它就是赵州。大家要仔细的去看，你若一看就吓瞎你眼，这就是袁悟克勤坏人眼睛的地方，他在这地方坏你眼睛着呢。你若看，这就不在你脚跟下了呀。赵州在什么地方？在你脚跟下。
不在他缘木克勤的笔画头，不在他缘木克勤的嘴巴里面，不在他雪窦禅师的头长三尺颈长二寸那里面，赵州不在那里面，佛也不在那里面，不在那地方，在哪里面？在你脚跟下的。你如果跟着他的眼光跑了，那这时候三世诸佛结果也不值，你就已经错过三世诸佛了，错过赵州了，错过雪窦了。嗯，所以你看缘木克勤，缘木克勤说那个阔然无声的那座公爱的时候说，诸圣在尔脚跟下，就在你脚跟下，在你脚跟下哪就杂地清风有何极，大地上无处不是清风呀，这不是圣是什么呀？杂地清风有何极，更像何处觅圣呀，再像什么处外处求圣求佛呢求道呢？这就百草头上妙明真现，这前面说的那句话，百草头上之处涅槃妙心，该个从里点定那僧命脉，说的就是这个啊、哦。嗯，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看这个，这时候再看这个雪窦的颂和缘木克勤的批低语。雪窦颂来之后，缘木克勤的批，水洒不入的时候，缘木克勤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太深远深了呀！你这么说赵州，把赵州说的太深远了。什么水洒不入？真哥在你眼前呢，不要说水洒不入，真在你眼前呢，已经入过了啊，就在你眼前的，不深远，水洒不入，太深远了。有什么共语处？你和赵州有什么共语处？就是你和赵州有什么共说话的地方？没什么共说话的地方，他就在你眼前的。嗯，不要说的那么深远，就是他，就是缘木克勤这地方骂他的雪窦禅师呢，骂他的这个，这是他的什么师祖还是什么？骂雪窦呢？你这么说太深远了，你把赵州说的太深远了。嗯，赵州不这么，风吹不入，这还是缘木克，这雪窦禅师在这夸那个赵州呢，夸赵州的时候。雪窦禅师也夸他，像虚空相似呀，夸这个雪窦和赵州就是跟虚空相似，跟虚空的风怎么吹得进去啊？跟虚空风当然吹不进去了，也就跟虚空相似。你这么说呀，就是说你这个缘无可期，你再这么说呀，岂不是也是深远，也是深远深，也深远了，虚空相似，硬包包的，硬包包的，就是无你什么呀？无你住着的地方，无你思量的地方，与虚空相似，无你看着的地方，无你着眼的地方，没有你这个着眼的地方。既然没有这着眼的地方，难道还不见吗？难道就不能见了吗？你看他是怎么和赵州相见的？望空告起，赵州既然如虚空相似，那我就望空告起了。哦，告起什么呀？赵州，嗯，这就是他和赵州相见的地方，望空告起。他前面说赵州是如虚空相似呀，硬包包的，无我们相见的地方，既无我们相见的地方，这时候缘无可停，硬生生非要和他相见，怎么相见呀？望空告去，就是虚空和虚空相对一样，这就叫望空告去，敌面相成喽，这就是敌面相成喽，哎，敌面相成，虎不龙行里面这个缘木克勤说他家德自在，说这个赵州呢就像老虎一样，就像龙一样，就那么自由自在，就那么无碍，不妨奇特，说这个话不妨奇特，就是很奇特。吕浩神气，哎呀，大众赶紧掩着耳朵，赵州如此，我们大家掩着，赶紧掩着耳朵跑吧，他那个说的话竟是一些鬼号，让鬼神都就嚎啕哭泣的那种话语。什么话语？平时自在的话语，尽得平时的那个，简直那个平时到一点，平时到水洒不入，风吹不入，水洒不着，风吹不入，就这么平时。到这里面怎么办啊？哎呀，你如此平时，好吧，好吧，好吧，好，言而出，再不说，再不听你这么说，再不听你这些平时的，再不听你这个鬼哭狼嚎的这些了，不听你这个了啊，我言而出了。这是缘木克勤的这个策略，他言而出了，赵州那么说他就言而出了。草雁风景，舍利墨玉是他同猜吗？这个舍利啊，说的是那个，说的是雪窦，他在夸雪窦呢。雪窦如此送赵州呀，他就说，哎呀，你这个雪窦老和尚呀，莫非你和赵州是同猜？你俩是同一鼻孔出气的，就是你俩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我们现在说是穿同一条裤子。他在碧岩录里面怎么说呀？碧岩录里面的话就说是，若不同床眠，真知背底穿呀。就是如果不是在一个床上睡觉，不是在盖在一个被窝里面睡觉，怎么知道他底下的漏斗呀？怎么知道他被子底下有破洞呀？就是若不同床眠，真知背底穿。就是舍利是他同猜，这就是他同猜。 难听的话就是这穿一条裤子，更难听的话他们就是同床而眠，才知道彼此的漏斗落出。这就是同餐。头尝三尺这是谁怪的物，哎呀，这个头尝三尺的是谁呀、啊、我也不认识，他是个怪物不认识。何方圣者呀，这是一个何方神圣呀，还见吗？莫见。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呀、啊。冷言经上说，就是冷言经还是圆觉经上是这么说，见又离见，见不能及呀、啊。你还见吗？见着便见啊，见着的便不是了。相对无言独足立，相对无言独足立就说是鹤夺，就是鹤缩头去。你不是说相对无言吗？相对无言说什么话？闭嘴。相对说什么话？我相对说什么话？就是鹤，你把头缩回去，缩回去，不要相对啊、哦，不要对着，放过一招。如果这地方如何放过？哎呀，这相对无言独自立的是谁呀、啊？就是头长三尺之是谁？头长三尺之是谁？头长三尺的这个人，相对独角拽着的，这是什么东西啊？放过一招，他就是啊，这我可以给你放过一招。我跟你说，他就是个山魈，他就是个鬼魅。山魈是啥？山魈就是鬼魅。说他是鬼魅，立马说，哎呦，不能这么说，放过即不可，不能说他是山魈，便打掉你这个山魈，便打掉你这个佛，打掉你这个佛性，打掉你这个灵知，打掉你这个肾，打掉你这个，所以就是阔然无声，便打，这地方就是便打，打掉你这个情是见解。你如果见这个，上面不说见吗？你若再有见，便打掉他。你见到个什么？见到的不就是山魈吗？放过一招，见到的是啥？见到的不就是山魈吗？见到的是鬼魅吗？这地方是什么？你见到鬼魅了，好，见到鬼魅了，不可放过你，我就不可放过你，便打掉你这个剑。这地方就是，这地方是元无克勤的这个手段作练，他就这么救你的呢。雪窦禅师说：“头长三尺之是谁？相对无言独自立。”大家都在开始在这思量：“哎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就这个超凡入圣的，这是何方神圣呀？”就开始思量了。这地方一思量呀，元无克勤就给你立马打掉了，便打呀！这就是他不光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思量给打掉了，他也把雪窦禅师这么打了。你还在这问我这是谁呢？我就这地方你再一出头来我就变打。这是他们师徒惆怅，就这么惆怅的。这是这个公案，这个地方就是连批语，他的这种模式，碧岩路的模式就是刚开始是垂示，后面是引用的公案，然后再加在后面是自己的那个讲解，然后括弧里面全是他的批语有这么几点。譬喻其一就是说是他来现场给你解释这句话的意思，然后解释他的落处，指出他的这个落处和他的难懂的地方来。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是他这个譬喻里面也有就是说是自己的答语，就是我不光给你指出这个落处来，我还有自己的打法，我自己就这么说，如果这个人来这么问我，我就是这么回答，我也可以这么救这个僧人，或者也这么来问这个赵州，就是这是他的批语里面的这些东西，批语里面就有大概有这几部分内容，就说是和古人相见呀，怎么和古人相见呀？我们现在就正和古人相见呢，就从这地方和古人相见呢，他们那么说，我们这么说，我们就说是和这个元无克勤的手段啊，就是方式是一样的，他那么见古人，我们也这么见古人，就是但千万别从文字上见古人，不从文字上见古人，不从这里面见，就是开他古人的作略吧，开他古人的作略。你如果也能在古人的作略上惆怅一句两句，或者对答一下，代入一下，这就是和古人相见的地方，和古人相见的地方。这则公案就说完了，这个以何必引进此语就说完了，这个反正就是说的是有些可能，这个我也没细看，这个因为是今天本来我以为轮不到我，但是这个段师兄他讲的太快了，所以我就贴出来宣贴，一边贴一边看吧，一边贴一边看，在这说，大家有啥，师兄们有啥上来要讨论的，打字也行。语音也行，我放麦半分钟，或者袁老板、袁师兄呀，你有什么要说的？要不你上来说。没有，看师兄们有啥要说的，就是里面 有说的不对或者是不细的地方，可以粘出来，再讨论讨论都可以，或者有啥不同的解释或者看法都可以说，因为这都是个人的这种开关爱的习惯，或者是一个那个，没有什么，可能有不当的地方，也有些地方他可能说的不对，说的不合适，师兄们还及时指出来，都留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没有的话，就下课也行。袁老板，你看，那就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周再同一时间吧，下周四，还是这里。和师兄们继续讨论下面的这个《碧岩录》里面赵州的部分。好，师兄们再见。